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孙维国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8年2月号，题目是王永信牧师异动的心坚定的脚步，撰文的是卢伯祥牧师。王永信牧师一生为福音工作，不单止留下成果，生命的脉动亦都十分清晰。他能现身说法地示范什么是宣教，什么是仆人的样式。当同我们一起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人，虽然他历练丰富，多有成就，但是却是满有慈祥和谦和。知道他主怀安息之后，我顿觉若有所失，甚至感到有所亏欠，因为对于他的爱心教诲和发起的行动实在回应不力。感恩的是他丰富的生命经历和负担仍然在那里召唤着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的活，人生是可以这样度过的。王牧师有一颗异动的心，可以用从善如流去描述。在60年代他开始了中国信徒报道会及其中的事工，这一股流水荡漾了数十年。由于意象正确，期间一代又一代的人加入，至今仍然川流不息。70年代参加洛桑会议期间，他的心深被触动，与众教会领袖共同策划华福运动，被选为第一任总干事。及后他带着宣教热情流向全球各地，推动华人教会投入宣教行列。那时我已经定居纽约，目睹他风尘仆仆地拜访华人教会领袖，但情况并不顺利。虽然当时组织美东华福区委会的任务完成，却招来许多的误解。那些闲言闲语听响年轻的我的耳中，不禁有一些心寒。不过这些无疑是他的努力，是他的心像流水一样，既然选择往低处流，就没什么可以阻挡。80年代他的心再被搅动，被邀担任洛桑运动的国际主任，筹办第二届洛桑国际会议。会议选在菲律宾举行，亚洲教会因而有机会与西方教会宣教浪潮汇聚，并且为普世宣教事工带来更大的能量。据一项统计显示，华福运动开始之前，约有100间华人教会参与海外宣教，经过不断地努力，参与海外宣教的教会增至1000多间。当然这个是神的祝福，亦都是很多方面努力的成果，但与王永信牧师先锋性的推动不无关系。在90年代，王牧师已过退休之年，但是他那个如流水的心仍未止息。好像圣经这样说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，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后来他成立大使命中心，只是这一次宣教的流向是流入人群之中。他经常走入未信者的家庭，走入身享异乡的华人同胞中间，直接领他们归主。他的行动蒙主赐福，在东欧成立了数十间华人教会，亦都带动了不少华人教会流向东欧各处人民，包括关怀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。我是在2004那年应他的邀请参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维护家庭行动，因而是同黄牧师有较多的接触。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，竟然是决定开车从美西到美东来，希望将各地华人基督徒串联起来，凝聚足够的力量，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维护家庭请愿行动。这个是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，串联行动显然并不如理想，但是仍然推动了2000多名美东信徒参加了这一次请愿行动。按黄牧师多年的经验，他不可能预估不到东西串联的难处，不过他仍然是做了。这个是好好的宣教态度，一般人都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，免得给自己留下不成功的记录。但是由于他的目标不是为了成功，所以他总是无谓地为人所不愿为。诚然，只是追求成功及成果，正是今日教会宣教事工难以突破的原因。那次黄永信牧师身先士卒，除了代表华人教会在大会发言之外，他全程同我们一起席地而坐，他的抖擞精神成为了我们参与者的鼓励。组织信徒维护家庭的行动，后来在加州、英国、法国等地亦都有进行，每次他都走在前面，希望力挽狂澜。写到这里不禁惋叹，黄牧师已经离开了我们，有哪一个愿意接棒担任这一个重任呢？生命最大的考验是在勇于承担与甘于放下之间作取舍。我比较明白他建立事工的心智，却不太了解他放下事工的心路历程。下面是个人的分析。中国信徒报道会是他建立第一个的事工，他用生命中最精壮的年日，全心全意地将事工建立起来。但是为了华福运动，他将中信放下，并且接受全新的任务。这个选择是正确的，因为神给他的恩赐属于更大的领域，无论教育背景、灵性程度、语言恩赐、属灵事业等，都是让他升任有余。不过我认为最能促使他坦然放下、勇于承担的是他的心智，为了还福音的债，使他愿意为自己的人生探索更大的可能性。他第二次放下的是华福运动总干事的岗位，相信这个与机构制度有关。在放下之后，他立刻流向更广阔的海洋，成为洛桑大会国际主任。按他自己所形容，那个是一个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，亦都是千目所视、千手所指的艰难任务。如果没有使命感，一般人通常不会做这个的选择。功成身退之后，他建立了大使命中心，不单止在世界港台上大声疾呼，亦都用坚定的双脚实践了他所宣讲的。在苏联解体前后，他把握最好的时机，将福音带给心灵空白的东欧各国人民。成立了数十间华人教会之后，他又交给忠心可以承担责任的弟兄姊妹。他确实是在不断建立与放下之间走完了他宣教的人生。我们每个人的道路都不同，所得到的恩赐与机会亦都有异。 我们的神不会复制很多黄永信牧师，但是他从善如流那个的报道热诚和为福音锲而不舍的坚定脚步，却是我们应该效法的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8年2月号，题目是《黄永信牧师异动的心，坚定的脚步》，撰文的是卢伯祥牧师。我是孙维国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